王熙凤建议说，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啊，抄检就抄检咱们家的人，那薛大姑娘屋里绝对不可以抄检。那王善保家的也就笑着说，当然，那哪里有抄起亲戚来的。那凤姐就点头。好，就到了潇湘馆。我们看到黛玉碰到这种事情，她还真是很惨啊，就那样子一个高傲清高的一个女孩子，忽然碰到了这样的事情。可是凤姐很疼她啊，凤姐看到她要起来就说，睡吧，我们马上就走啊，就不让黛玉知道什么事情。那黛玉真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也搞不清楚，那也就不想知道，那就跟黛玉聊一下啊，一会儿就要走。那王善保家的就带了众人到丫鬟房里，一一的开箱倒笼抄检一番，从紫娟的房里抄出两副宝玉常换的记名符，就是过去小孩子要到庙里去求保护他的那个记名符啊。我们现在我想台湾也有那个红的那个香袋一样的东西，那隔几年要换或者每一年要换的，那换下来紫娟就把它收起来了，那也许就留在那个地方。所以王善保的非常的得意，就说你看这些记名符啊，还有披带啊，还有两个荷包啊，还有扇套啊，那里面的扇子啊都是宝玉的东西，那女孩子房里怎么会有宝玉的东西，这样就开始。其实真的难过是说，什么叫做两小无猜，就是那种最单纯的生命经验的东西忽然完全被污染。他的得意是说我抓到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不干净只是他自己的心灵，这些小男孩小女孩都没有不干净的东西，反而是王善保家自己心里的不干净啊，他就很得意，然后就拿过来给凤姐看。我觉得那个得意也是很糟糕的一个东西，你真的如果抄检到什么也不应该得意，也应该觉得哀惊勿喜吧。他竟然得意的不得了，说你看我们就抓到了。那说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凤姐就笑着说，宝玉跟他们从小在一处混了几年，就九岁十岁他们根本住在一起，睡在一个床上，这是宝玉的旧的东西，这算什么稀罕事，那撂下再到别的地方去才是正经的啊！就潇湘馆这个也过了。那紫娟就笑着说，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这句话大家深深的玩味一下，因为我们说到宝玉跟黛玉是一起长大的，所以潇湘馆跟怡红院的东西怎么算也算不清什么你的我的，因为他们永远在一起。我们记得黛玉在哭的时候，宝玉都会叫他们送那个手帕的啊，送手帕过去的，那么所以他们私人的一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分啊，所以紫娟就有一点好笑说，如果要分潇湘馆怡红院的东西，大概怎么算也算不清，连我也忘了这些东西是哪年哪月哪日留下来的。那王善保家的听了凤姐如此说也就罢了。好，接下来最精彩就到探春的房里，所以我就觉得《红楼梦》，我看到探春那一段我才觉得，哎呀，所有憋的那个气都好好的发泄了一下。因为你就觉得说，我们大概多年来在一个青春的成长过程里面感觉到那个压抑的那个部分，其实很希望有探春这样的小孩子，就是他就是站出来好好的把这些人指责了一顿，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细读探春的这一段，那么也看到林语堂一直赞美说十二金钗里他最喜欢就是探春，那么也是一个西方观点，因为就是觉得就事论事，我要跟你把事情谈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到了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啊，探春这个时候正在管家，所以探春早就知道了。探春就猜着必有缘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啊。探春用了丑态，就说你抄检自己家的人根本就是一个丑态，你对于管理你的下一代青春期的小孩，你用了这样的方法根本就是一个丑态，所以他就觉得难过得不得了，他就命令众人秉烛开门而视。好，我不等你查，我把蜡烛灯全部打开，把门都打开，我就等你来。好，所以一点都没有逃避的意思，一点都没有害怕跟躲避的意思，那大家就来了。探春就故意问什么事情，凤姐说丢了一件东西，怎么找都找不到，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搜一搜使人去移，那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啊！你看王熙凤是用了比较委婉的方法说，我是疼他们，我疼他们，所以查一查就他们就没有嫌疑了啊，就让他们清白了。探春就冷笑说，我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窝主。好，这是我一再提到，这是好长官，就这个时候探春不让他的丫头被动，你看到没有一个院里抽查是这个样子，可探春说我的丫头都是贼，我就是窝主，他们偷的东西都在我这里，你们要查就查我。 所以有没有发现他们是不敢查宝玉，不敢查黛玉的，都查丫头。所以曹雪芹其实在这里面也写到探春这个女孩的不得了，就是我是有担当的，那我做小姐，我平常别人服侍我，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有责任，要有担当。你平常做那么大的官干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没事，都是别人的事，那当然是不对的。好，所以探春就冷笑说，我的丫头自然都是贼，我就是投一个窝主，既然如此，先来搜我的箱子柜子，他们所有偷了来的东西都交给我藏着。你看他讲话这么厉害啊！那说着就命令丫头们把箱柜一起打开，把镜链、装盒、寝服、衣包、大小衣物一起打开，请凤姐去抄，就是她自己的东西，她不让他们动丫头的东西，她把自己所有的化妆箱什么全部打开，这样。那当然凤姐不敢啊，凤姐就陪笑说，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妹妹别错怪我，错怪我何必生气啊，就是凤姐还跟她道歉，那就命令丫鬟们赶快关上啊，就是因为怎么样都不敢查探春的东西。那平儿、风儿就赶快替四叔这些人就关的关，收的收啊。探春说，我的东西我准你们搜，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啊，这是最了不起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一个社会里面需要有这样有担当的人啊。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态度，就是探春十四岁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说你们可以搜我，我的丫头你们都不准搜，我比众人都歹毒，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有办法收藏，所以要搜你们就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啊！你们如果真的要搜丫头，你们先回报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置我去自领啊！这个是我们真正讲的担当啊。那么担当是你在所有不可以推卸责任的时候自己一肩担起，而不是推诿到别人身上，大概是今天最难得的政务官的态度啊。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有个绝对将来做政务官的好角色，就是探春啊，他完全知道他的角色是什么。他说：“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都有呢。”那这个话开始严重了，说有一天你们也会被抄。那其实是在讲我们贾家富贵了多少年、多少代，那有一天皇家要抄你的时候，依法公办，你们在等这个日子吗？因为抄这个字、抄家这个字是过去做官最怕的东西啊，抄家。他说你们抄的日子都有了，你们今天早起不是议论甄家吗？我们知道《红楼梦》一直有一个贾家甄家，就南方的甄家被抄家了，所以惊惊慌慌来了几个女人把东西藏到贾家来。他说你们不是在讲甄家吗？我们接着也要被抄。所以你看到探春一语就戳破说，这个抄检是小事，接着你就要抄家了，这个贾府要败落下来了。他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好，下面是最痛心的话，他这么大的家族啊，这么富贵的家族，如果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古人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定是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够一败涂地。好，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出自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的口中，可是今天放到任何一个社会国家大概都是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其实重要的东西都不是外面，是你自己是不是自杀自灭起来了啊？根本不要等别人来打，已经一塌糊涂啊，一败涂地，说着就流下眼泪。所以探春是唯一警觉到这个家族的败落，我觉得她是唯一逃过那一劫，因为她后来就在抄家前就远嫁做了外族的王妃，就走掉了。那其他人真的被牵连到很惨的这个地步，所以我想大家可以感觉一下探春这一次的哭泣的意义是什么？探春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子，她在所有的女孩子里是通常不掉眼泪，可是她这个哭是看到了家族的毁灭，家族的败落的人，她就掉下眼泪。